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24号，礼拜一，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嘅晚上10点播出噶。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就记得揿旁边个钟仔啦，订阅我哋。
今日嘅国际舞台风云密布啊！伊朗危机升级，美国制裁扩大，川普嘅家人咧受到威胁，中国嘅政局再现不明朗嘅因素。咁呢啲事件咧正在改变全球嘅格局。伊朗经济危机到底恶化到咩程度？呢一次连伊朗嘅总统佩泽希齐扬都罕见承认啊，伊朗民众正面临好多问题。更值得注意嘅咧系官方承认嘅数字，可能咧都只系冰山一角。通货膨胀、失业，再加上抗议同埋镇压，伊朗社会嘅压力咧正在持续累积。今日咧，我哋就嚟睇下伊朗究竟发生咗咩事。
咁林欣啊，喺8月23号咧，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喺国营嘅电视台上咧，就罕见咁承认伊朗社会咧而家存在大量嘅问题。佢表示咧，政府正在努力嚟解决呢啲困境噶。佢甚至将而家嘅局势形容为一场全面嘅经济、军事同安全嘅战争，并将美国新一轮嘅制裁视为重要嘅压力来源添。
呢番表态咧，其实相当唔寻常噶，因为对伊朗政府嚟讲咧，承认民众生活正在遭遇严重嘅困难，本身就意味住经济压力已经好难完全隐瞒啦。咁样，伊朗依家嘅经济到底有几差呢？
咁我哋睇啲数字就知道发生啲咩事啦。咁官方嘅年通胀咧，已经高达系66%到88%，咁食品价格更加系大幅上升啦。官方数据显示啊，食品嘅通胀达到128%，即系一倍有多噶啦。油脂类嘅涨幅咧达到去261%，就两倍多。肉类咧大约系145%到149%，咁乳制品亦都达到147%咁多噶。
但问题系咧，独立经济学者就认为啊，民众实际上感受到的生活成本上升幅度可能更高的。除了物价呢，伊朗货币里亚尔的下跌更加是非常惊人的。5年前呢，黑市大约是50000里亚尔兑1美元，现在呢已经跌到去185000到190000里亚尔才兑换1美元的。
咁样咧就代表伊朗民众嘅实际购买力遭到巨大咁侵蚀啦。最低工资换算成美金之后咧，而家实际系购买力大约只系剩低86%到95美元啫。亦都就系话，即使政府宣布正在努力控制呢个通胀，普通嘅屋企每一日面对嘅系食品啦、生活用品同基本支出嘅持续上升。
所以咧，呢个唔单止系单纯嘅物价上升啊，而系货币收入同埋生活成本同时受到冲击。当货币快速贬值，工资又追唔上物价，民众嘅生活品质自然会快速下降，社会不满嘅情绪亦都就咁样容易累积啊。咁失业情况又点样咧？魏玲，
咁官方公布嘅失业率咧系9.1%。青年的失业率就是达到23.4%，不过呢这两个数字呢受到质疑的。原因是大量的临时工、非正式的就业和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年轻人可能没有完整反映在这个官方统计里面的。
咁更值得注意嘅咧，系伊朗劳动参与率咧只有大约40%嘅啫，所以咧真正嘅就业不足问题可能比官方失业率呈现得更加严重嘅。换句话嚟讲咧，有啲人唔系冇工作，而系根本冇稳定同埋足以维持生活嘅工作。咁仲有一啲人咧，甚至已经退出咗劳动市场啦。
系啊，林欣，呢个亦都系点解咧？净系睇官方失业率啦，好难完整咁理解伊朗普通民众嘅生活压力噶。咁样，点解伊朗经济会行到今日呢一步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制裁以及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打击。石油是伊朗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旦出口受到严重限制，政府财政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接下来就会形成连锁反应，政府收入下降，企业生产受影响， 物流受到冲击，最后咧再反映到物价同埋就业市场。
所以话咧，而家伊朗面对嘅系一个恶性循环。咁外部制裁咧就紧缩收入啦，货币贬值啦，推高咗物价。物价上升又进一步打击民众的生活，而且这种压力如果长期持续的话，最后就不单止是经济问题，而是变成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了。
事实上，伊朗近年已经多次因为经济问题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去年年底一场最初是由生活成本飙升引发的示威，最后演变成针对当权者的全国性抗议。
咁伊朗当局就承认呢一场抗议咧造成3000多人丧生嘅，并将责任咧就指向美国同以色列嘅。不过咧，人权组织就认为实际丧失人数可能远远高过官方呢个数字噶。呢度咧有一个值得注意嘅现象噶，咁当经济问题严重到足以引起全国性嘅抗议嘅时候咧。政府面临的就已经不单止是民生的抱怨了，而是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
也就是说，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只是今天一公斤肉多少钱，而是民众开始将经济困境和政府治理能力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一旦这个生活困境长期无法改善，经济不满就可能逐渐转化成政治不满了。
咁佩泽希齐扬喺23号就表示啦，政府正在全力咁解决呢个通货膨胀嘅民生同埋呢个失业问题，咁希望咧令到民众有尊严、有自豪咁样生活。不过问题就系啦，呢啲嘅承诺能唔能够真正改善现实呢？
关键咧就在于民众每日面对嘅系乜嘢。官方可以公布一个失业率，亦可以公布一个通胀率，但货币到底值几多，食品到底升咗几多，民众自己最清楚。而依家利亚尔嘅呢个大幅贬值啊，食物呢个价格暴升，以及持续出现嘅社会抗议咧，都讲明伊朗的经济压力已经非常深了。
所以说呢，这次伊朗总统的罕见认错反而令到外界更加之关注。如果官方承认的情况已经到这么严重的话，这样未被承认的部分呢又会是几严重呢？这个恐怕才是伊朗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来的。
从通货膨胀、货币下跌到失业、社会抗议，伊朗现在面临的已经是一场多重危机。而佩泽希齐扬罕见地承认人民正面临很多问题，也都显示伊朗政府很难再完全回避这个经济困境了。
林欣，最值得观察的是，跟着下来美国的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和伊朗政府是不是能够稳住国内经济，会不会进一步改变伊朗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了？
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我们的身体也都要好好保养。很多人习惯针对一个身体问题就配一种产品，吃到最后台面上一堆的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在补着什么。咁健康520三高代謝寶就唔同啦，佢富含12种天然草本同埋營養素，一次過照顧整體嘅代謝啊，收到嘅客人回饋咧都好好。咁有人話精神變好咗啦，有人話瞓覺更加安穩，有人話身體感覺輕鬆好多，定期檢查嘅數字咧都更穩定啊。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感受自然都會不同。一瓶三高代謝寶照顧到很多方面，現在16樽裝85折，30樽裝8折，剛好可以在中秋節前落單送給親朋好友，是很好的節日禮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的官網看看的。
林欣，我们刚才讲到伊朗国内的问题，不过还未是完的。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围堵正在升级，而这一切矛头不单止是指向伊朗本身，更加瞄准了它背后帮伊朗逃避制裁的全球金融和石油网络。尤其是受到关注的就是中国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日明确地表示，没有任何的公司机构可以凌驾在美国制裁之上的。这样中国银行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制裁目标呢？你说
魏玲啊，8月24号咧，呢个贝森特就宣布扩大对伊朗嘅经济制裁啦，包括部分二级制裁。佢表示啊，美国咧正在对伊朗嘅全球金融网络发动经济打击，目标咧就系切断支撑伊朗政权嘅经济命脉。
而且咧，美國財政部已經鎖定咗伊朗逃避制裁嘅完整網絡，包括石油走私啦、金融中介啦，同埋喺亞聯酋、香港、中國、新加坡、瑞士同歐洲呢啲地方提供影子服務嘅經紀公司添。
制裁呢个范围咧，其实亦都唔单止系石油嘅，数字资产啊、科技、黄金、航空同航运等等都可能面临二级制裁。咁另外咧，美方暂停部分对伊朗汇款嘅通用许可，并且要求关闭伊朗国民银行喺海外嘅分行。贝森特更加警告啊，任何帮呢个伊朗洗黑钱嘅一个实体咧，都可能被逐出美元体系嘅。呢次美国嘅力度究竟有几大呢？
贝森特嘅讲法咧就好直接嘅，佢话每个国家都有一份停止相关活动嘅时间表噶。美国财政部、国务院同埋军方咧正在逐一同各国沟通，川普亦都亲自打电话俾各国嘅领导人，要求佢哋停止同德克兰嘅相关往来。咁贝森特咧仲强调，倒数已经开始咗噶啦，如果唔快啲采取行动嘅话，你哋就会承担后果。
亦即系话咧，美国依家唔系单纯制裁伊朗，而系喺度要求其他国家选边站。咁贝森特将呢个选择讲得好清楚啦，一系咧就接受孤立，一系咧就改变政策，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咁样最受关注嘅问题嚟啦，咁中国银行会唔会被制裁呢？
咁贝森特咧就冇直接咁宣布制裁嘅，不过佢警告已经非常之明确啦。佢话冇任何嘅公司机构可以凌驾美国制裁噶。咁如果呢啲金融机构协助伊朗石油交易嘅话，帮伊朗攞到资金，就可能成为制裁嘅目标噶啦。
同时咧，佢又强调美国依家更倾向采取低调外交，先私下咧话俾各国嘅美方嘅要求啊，点解特别强调呢个低调外交咧？
呢个好重要嘅因素呢，就可能就系中国啦。路透社就报道，川普政府而家呢，仲未对帮伊朗提供便利嘅中国大型银行落重手，出最严厉嘅二级制裁噶。部分考虑呢，就系美中贸易休战仍然系好脆弱嘅。
而川普同埋习近平咧，预计9月底就喺华盛顿会晤啦。如果依家制裁中国大型银行，可能增加美中经贸谈判嘅唔明朗性嘅。但问题系咧，中国确实系伊朗石油嘅重要买家嚟嘅。
冇错，林欣。路透社咧就指出，中国独立炼油商长期咧大量买呢个伊朗原油噶。而且咧，部分呢個伊朗石油就會重新標示為馬來西亞或者係印尼石油，再用人民幣嚟結算，透過呢個多層嘅中間商嚟逃避制裁噶。
美國今年4月咧就曾經制裁過喺大連嘅恆力石化煉油廠啊，同埋大約40间嘅呢個航運公司同船隻，咁指控佢咧就涉及購買伊朗石油。恒力咧就否认相关嘅指控啊，但从实际数据嚟睇咧，美国制裁似乎仲冇仲未有阻止呢个伊朗石油流向中国。
系啊，而家林欣啊，根据 Kpler 嘅数据嚟显示咧，今年1月同埋2月啊，中国从伊朗入口原油咧，每日平均咧就系分别系大约120万桶同158万桶噶。咁所以而家咧，真正嘅问题系美国会唔会从制裁中小型呢啲炼油商，进一步升级去制裁中国嘅大型银行啦？
如果真嘅制裁中国大型银行，咁影响恐怕唔单止系伊朗啦，因为一旦涉及美元结算体系咧，影响范围咧就会非常广噶啦，亦都可能牵动美中贸易谈判，所以咧。依家美國依方面一方面咧強調冇人可以凌駕制裁，另一方面咧又採取低調嘅外交，顯示咧華盛頓正在制裁伊朗同埋維持美中關係 之間尋找平衡的，而中國方面呢就反對單邊制裁，主張呢透過外交和政治方式解決的。
咁林欣啊，所以跟住落嚟咧，最值得觀察嘅咧就係美國嘅倒數，到底會唔會真正落到去中國大型金融機構身上啦？美國呢一次針對伊朗嘅制裁咧，已經從打擊伊朗本身，進一步擴展到全球金融、石油同航運網絡。
而中國嘅既係伊朗石油嘅重要買家，又牽涉美中貿易談判，咁所以自然就成為呢場制裁戰入面最敏感的焦点啊。美国会不会真的对中国大型银行出手呢？
林欣啊，我们讲完伊朗的制裁，我们要讲到伊朗对川普家人的威胁正在升级的。最新曝光的披露的一段影片，竟然将川普最小的儿子拜伦列为暗杀的目标，内容令人不寒而栗的。
而就在这个时候，川普政府正在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金融攻势。伊朗一边面临安全和政治压力，一边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局势可以说是内外交迫的。
是啊，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伊朗国营媒体近日播出一段大约三分钟的影片，标题直接叫做 Where to kill Baron Trump， 也就是说去哪里击毙拜伦。影片说他掌握了这名20岁的年轻人的行踪，甚至出现纽约大学宿舍的画面，还说找到他的 Xbox、 FIFA 和 Discord 这些账号，还有部分同学的账号。
更严重的是，影片声称已经对拜伦悬赏悬红了$10,000,000噶啦，最后咧仲以这个先系开始啫，拜伦等住我哋咁样，呢啲讲法系咪全部属实咧？
而家咧仲唔能够落结论嘅，纽约邮报表示咧冇办法独立证实呢$10,000,000嘅悬红系咪存在噶，亦都冇办法核实影片所讲嘅拜伦行踪同佢嘅同学资料嘅。
但是呢，即使这些具体讲法还未获得证实，又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这个媒体呢就公开发布这类内容，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威胁意味。而且呢，这个并不是伊朗方面第一次将川普家人呢当成威胁目标的。
是啊，这个不是第一次的，在今年7月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 Tisna 的媒体呢就曾经发表过 Where to kill Melanie 的影片，针对的就是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同月呢，德克兰还出现疑似描绘川普躺在棺材里面的巨型海报，并写着 We kill Trump。親伊朗媒體亦都曾經發布影片，試圖描述川普在佛州和紐約的住所之間活動的時候可能使用的路線。所以呢，這個已經不是單一的影片了，而是一系列針對川普和他的家人的一個威脅信號。
是啊，林欣，而且川普本人呢過去就曾經受到伊朗方面的謀殺的威脅的了，背景之一就是他在2020年下令殺了伊朗的高級將領蘇萊曼尼。那為什麼現在威脅又明顯升級呢？
一方面呢，伊朗政權正面臨巨大的內外壓力，另一方面川普政府正在全面加大對伊朗的經濟打擊，尤其是美国财长贝森特提出所谓的经济 D-Day， 准备发动大规模的金融攻势，目标就是重创德克兰的经济命脉，而伊朗现在的经济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
没错，林欣，里亚尔已经跌到去历史低位了，大约150万里亚尔才兑换一美金，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高通脹、制裁和資金流動受到限制，都令到伊朗經濟雪上加霜，甚至到伊朗的總統佩薩希齊揚和國會議長卡利巴夫都開始公開警告經濟危機了。
卡利巴夫就直言說，如果人民挨餓的話， 資金無法流動，經濟冇得成長，即使擁有再多的軍事力量咧，都係撐唔落去嘅。呢個係咪意味住伊朗內部已經開始出現必須談判嘅聲音咧？
咁樣至少從公眾嘅表態、公開嘅表態嚟睇咧，就係咁嘅。喺上個星期咧，佩薩希齊揚同卡里巴夫都似乎呼籲同美國達成協議啊，以嚟結束戰爭噶。咁樣講明伊朗面臨嘅壓力咧，已經唔只係軍事層面，而係直接接觸到國家財政同埋民眾嘅生存。咁喺另外一邊咧，川普似乎並冇放鬆施壓喎。
是啊，川普持续强调对伊朗的惩罚性措施，并表示美方一直能够给这个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星期一呢，他更加在 Truth Social 上面直接写到伊朗正在彻底崩溃，一边是针对川普和他的家人的威胁不断升级，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朗经济濒临更大的压力。
咁而家最值得观察嘅咧，就系美国金融攻势会将伊朗嘅经济推到去咩程度啦，同埋呢一种嘅压力最终会令德克兰选择对抗啦，亦或系重新翻到去谈判台啦。至于针对拜伦嘅影片啊，虽然其中部分内容咧仲未得到独立证实，不过佢所释放出嚟嘅敌意同威胁嘅信号咧，已经值得高度嘅警惕噶啦。
英国知名通灵人士帕克咧，近日再次讲到中国同埋台湾局势啊，预言咧2027年将系压力累积嘅一年，2028年甚至可能咧迎来呢个重大嘅危机。
咁佢更加大胆咁预测咧，习近平嘅统治可能被推翻噶，中共政权甚至可能咧面临全面嘅崩溃。不过咧，呢啲只系属于佢个人嘅预言啫。究竟有几多嘅可信度？我哋今日一齐嚟分析下。
帕克咧，8月13日喺 YouTube 节目入边咧，就讲到2027年嘅局势。他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压力可能持续升高，中俄合作亦可能进一步加强。
不过他关注的就不只是台湾，他认为中国内部经济和政治压力是同步累积的，甚至可能出现粮食供应的问题，还有关乎于病毒相关的警讯，也就是说他所描述的是内外压力同时上升的。
是啊，他认为2027年前后中国可能发生某个重大事件，而一旦中国内部问题失控，就可能外溢并且影响全球的。那么2028年又怎样呢？
咁帕克将2028年形容为令人震惊的一年，预测世界可能出现一场意外的战争，台湾问题亦都可能进一步恶化，甚至成为台湾危机的开端。
他推测如果中共内部权力结构受到挑战，台湾可能被卷入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局势甚至可能延续到2029年前后。但是他对台湾的最终判断似乎没有那么悲观。
是啊，林欣，他认为台湾不会因为这件事件而被击倒的，最后一定会获得保障的。最受关注的就是恐怕还是他对习近平和中共政权的预测了。帕克说习近平的统治最终可能被推翻，中国大陆甚至可能分裂成为多个不同的国家或者是政治实体。
他过去也曾经将中共的瓦解形容为是冰川式的崩塌，先出现裂缝，然后再形成大规模不可逆的一个崩溃。而他早前还预测2026年是中共的清算之年，认为经济困境、社会动荡可能令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的。
是啊，林欣，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属于预言，不能够当作已经发生或者是一定会发生的事的。
支持者就认为帕克过去曾经预测川普当选、英国脱欧和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以及呢个新冠疫情，甚至旧年底咧预测2026年伊朗会出现重大政变。
不过咧，判断预言嘅系咪准确咧，唔能够只系睇事后嘅命中嘅案例嘅，亦都要睇整个预言有几多系错嘅。 同埋預測係咪有足夠嘅具體，係咪可以被事前驗證？
而且咧，帕克自己亦表示啊，未來並非完全固定，人嘅選擇、祈禱或者補救方式都可能改變事件嘅發展，所以佢嘅講法咧更加適合作為一種觀察未來嘅視覺，而唔係對未來嘅確定性預報。
冇錯，林欣，真正值得關注嘅咧，仲係中國經濟啊、權力結構同埋台海軍事動態呢啲咧，就可以觀察同埋驗證嘅現實指標啦。
从2027年的压力升高到2028年的台海危机，再到习近平权力可能生变，帕克这次的预言确实非常大胆，但是预言终究是预言，未来两三年台海和中国局势是不是真的出现重大转折，还需要看现实中的这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变化的。
我哋最后带俾大家一个健康嘅资讯。我哋日日咧睇节目嘅时候啦，睇时事啦，追热点啦，嗰对眼一睇咧就系几个钟噶啦。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好干紧绷，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咧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啊，但系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喎。咁原因好简单噶，对眼都干成咁啦，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啦。用眼宝被叫做食嘅荧光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嘅内部帮对眼补湿，将呢啲水分补翻嚟，对眼就水润咗。之后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噶嘛。咁我哋登录健康520网站就可以了解润眼宝呢款产品嘅特色噶啦。
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埋收睇。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咧，记得点赞、留言、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